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开始了希腊哲学的它属于对宇宙的观察，就是说对知的这个问题，对理论哲学的问题提出了宇宙的太初是什么东西。我们也特别提出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的心灵，他一方面要了解这个世界，想办法占有它，利用它来改善人类的生活，这是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另外一面，它有一个生命的情调，它是欣赏这个世界，它是惊奇这个宇宙的所有的变化。那么这一种的心情可以说是人类的这个从占有世界跟这个物质世界共存共荣的两种的心态，都是人类基本的一个心态。也就是说，当你去研究哲学，你还是要了解到这个哲学家的心境。他的心境至少有这两面，他仰观复杂，仰观天上复杂地理，对自然世界的观察跟了解的解读。然后呢，就是以宰治的心来去研究物理，来去发展自然科学，不然他就是用欣赏的心，他欣赏宇宙的美，发展成艺术，来去使到自己的心灵的生命能够提升。那么今天我们换一个题目，就是说人不单只生存在天跟地之间，生活在人跟人之间，能够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他还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就他要反省，他看看自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意义。比方说他开始发现自己生存，他觉得为什么自己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落入到时间跟空间的这个坐标里面，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那么然后他又发现人有生老病死，那为什么生了还要死，为什么要生病，为什么要受苦受难，人的心灵不都是去追求幸福追求快乐吗？所以这一些人生的问题在当时也有一个相当落实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团体，我们称它做 Pythagoras。 我们这个 Pythagoras 可以说是从意大利的南端西西里岛那里发生的，他们的思想跟印度的思想有相当多吻合的地方啊！他们发现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很苦恼，人降返到这个世界来，落入到时空的这个束缚里面就已经是烦恼。那么然后他们想办法出家，想办法出世，过一个不食人间世的生活。可是这是一个最早的西方的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团体蛮重要的，因为以后当基督宗教从这个地中海东岸，那么走进了希腊半岛，走进了罗马的时候，本来是整个基督宗教是入世的，是齐家的，出家跟出世的思想很少，可是以后宗教毕竟发展到了出家出世的一些修慧，这一些修慧的生活基本上有很多的原理是从 Pythagoras 这一个团体的生活所引发的。我们也知道这一个地中海沿岸，尤其是地中海的东岸，是希腊来的民族，它基本上是个宗教的民族。那么这个宗教的民族跟这个意大利南部的这个西西里岛，它的这个毗达哥拉斯宗教的团体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可是他们观察的重点不一样，结论出来的这个对人生的一个了解也不一样。比方说地中海东岸的希伯来人，他们是喜欢睁开眼睛来看，那他睁开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每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那手都握着拳头，那他们解读这个手握着拳头有什么意义，他们觉得这叫什么，这叫扎好鸡皮，对不对？还是有什么鸡皮你得好好的把它扎住， 然后呢，那他们又去观察死掉的人，那发现他们手掌都伸开，是双手都摊开了，所以不像人啊，握着拳头，那死了为什么摊开？表示说你不能带走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所以整个施巴来的民族也好，后面发展出来的基督宗教也好，他们是入世，世界上的一切他们一样要，对不对？死了以后有来生来世有天国，他们要今生今世的所有的名利权位，他们也要，所以这个叫入世，这个叫齐家，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了解。可是我们说印度还是毗达哥拉斯这一派不太一样，他们是要闭起眼睛来修道的，闭起眼睛，可是耳朵是张开的，因为耳朵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是他是你一出生他就开始待命，每天24小时从来不休息，他是你佛多长他就工作那么久，所以他们闭起眼睛用耳朵听，耳朵听到什么？就听到婴儿哭，所有的婴儿一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大哭一场。然后呢，他们有时候听听那个死的人，死的人是无声无息，死的人不再讲话，不再讲话，也没有欢笑，也没有痛苦，觉得奇怪，为什么婴儿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什么事都不懂，可是他要哭，因为人死了，他有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就很安静，很安详。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一定是一个苦恼的世界，一个烦恼的世界，人老一来他没有什么计较他就哭，对不对？那人死了就很安静了，离开了这个烦恼的地方，所以他们主张出家，主张出世。所以宗教里面的出家出世跟齐家入世是由他的一个思想的渊源，这些思想的渊源我们让哲学的人就要好好的去探讨。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西方世界的这个毗达哥拉斯的学派，他们怎么去想了这个人生，觉得人落入到时空里面，受到时空的限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有生老病死，那么人如何能够离开，能够解脱这些苦恼，所以要出世，要出家。所以毗达哥拉斯学派在西方可以说形成了相当久的一个宗教的团体，他们出家了，他们有个团体的生活，团体生活里面跟家庭的生活不一样，家庭里面有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在宗教团体里面没有父子的关系，没有兄弟姐妹的关系，只有师徒的关系，只有师兄弟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过家庭的生活，他们是出家，他们 也出世，世界上的所有的功名利禄他们不要，他们吃素，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为什么这样呢？那他们就开始想到人，这构成人的这个元素，也许这个属于我们说太粗的问题，对不对？问构成世界的元素是什么，现在问构成人的元素是什么，所以他们就觉得人的元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肉体。那么灵魂属于什么呢？灵魂属于精神呢，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肉体呢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肉体会生会死，而灵魂不死不灭。那灵魂不死不灭这是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他不死不灭的时候表示他还有来生来世，那么他的来生来世 会有福气还是会有灾难，那要看你今生今世怎么生活。所以如果你今生今世行善比恶，那么你来生来世会过得好，如果你今生今世作恶多端，那来生来世是不是有点好看呢？所以我们说这个叫轮回报应。所以毗达哥拉斯的思想是非常接近印度的一种思想，他讲轮回，他讲灵魂不死，他讲人有灵魂跟肉体二元，那么然后呢，这个肉体是有手有坏，受时空的限制，灵魂很不耐火的进到肉体里面，他同样要受苦受难，可是他会解脱， 假如是什么时候？死亡的时候，死亡的时候灵魂不死，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处，到彼岸处，到来生来世处。不过人基本的问题还是要问，你是享福还是受苦？今生今世如此，来生来世亦复如此。所以毗沙婆的这一个宗教的了解，他要用出家，要用出世，那么来说，使到人能够透过他出家出世的奉献牺牲，能够立很多的功德，而这些功德他可以带到来生来世处。今生今世的所有的名利权位，你带不动，你带不走，可是你的功行苦劳会带出去，会一生一世跟从你，来生来世也跟从你。所以这一种的思想，可以说西方的最早期的哲学里面的一种，它属于处理人生的问题，研究人生的问题。因为他看得见这个世界跟人都有相同的一个东西，就是有属于有朽有坏变化莫测的这个肉体的部分，亦有不死不灭的能够带出他的功行苦劳到彼岸处，到来生来世处的这个灵魂。所以因此在宗教的一个看法里面，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有一个事情要做，就是他要行善。所以在毗沙婆罗斯的整个学说里面，他配合了伦理道德的行善跟彼恶，进入到宗教的层次，由轮回报任。所以这个人生就变成在时间上不只是今生今世而已，从今生今世往后面去看，它有前生前世，再往前去看，它有来生来世。而今生今世、前生前世、来生来世这三世如何能够连贯起来，它是用一条轮回的锁链把它锁住。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解释今生今世你在受苦受难，还是你在享福，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命运，是因为你前生前世所做的。那同样的方式，你如果想要来生来世要过好的日子，你今生今世就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所以这一方面有伦理道德的劝导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有宗教教义的这一个限制，还是宗教教义的一个提醒，来叫人家要求行善，要求彼恶，因为有轮回有报应。当然我们说毗沙婆罗斯他不单只说 就用这个方式完全处理人生的问题，他也想办法从人生要回去讲这个宇宙，因为人是由这两个部分构成的，灵魂跟肉体，精神跟物质。不过整个的宇宙也是由这么构成的，整个的宇宙也有宇宙的灵魂，也有宇宙的精神。这个灵魂跟精神相对的也是物质的世界，在物质的机械的发展的一个命运的世界，跟这个精神自由发展的一个世界。毗沙婆罗斯称这种现象叫宿，说这个宿是命运之宿。这命运之宿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宿目自己本身的一个能力，就好像我们知道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是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的这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张桌子，还是两张桌子、三张桌子、四张桌子，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三个苹果、四个苹果。前面那个是属于宿的本身的能力，后面就是宿要落实到具体的世界，它要去数东西。我想我们听众都知道，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习惯，你带上你的弟弟还是妹妹，小弟弟小妹妹去散步的时候，训练他的这个数学的头脑， 你一方面用很抽象的数学的原理，一方面用很具体的这个生活里面能够感受到的东西，教这个小朋友。你说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跳下水。以后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对不对？你把这个数目的这个配数的方式，一二四，然后二四八，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人比一二四二四八是很抽象，小孩子不容易接受。可是你用一只很具体的青蛙，刚好它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那么这个一二四的一个方式来说，这个用很具体、很具体的比方来去说明这个很抽象的这个数。Pythagoras 他觉得这个数的确是宇宙跟人生的最主要的神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Pythagoras 跟这个欧几里得可以说是两个在希腊的时代最早的几何学家。几何学家，几何是什么东西？是衡量空间的东西，是衡量空间最好的东西。而西方的几何一开始是用三角形，而三角形里面有很多的基本的原理，它是不变的。你不管怎么画一个三角形，它内角之和一定得有两个直角。然后呢，那一个角比较大的对上那一条边，一定比其他两条边长。如果是一个直角三角形，那么直角三角形的直角的那个角对上那一条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之和。有很多的理。就是说，是有距离的衡量的一个理，是有人能够控制空间的这个理，它是自然科学的表现。而自然科学的表现，一方面刚才讲的，它会载制物质世界，它怎么载制法？它至少在地理上，它可以衡量它。因为人有两只眼睛，两只眼睛对的那个焦点，这三个点刚好形成一个三角形，你就知道要怎么去。就算你前面的那个塔有多高，对不对？你离它的有多少距离？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说宇宙的数，它用几何呢就解决空间。那么然后用这个和谐的方式，就在人数有数的一个命运里面，宇宙也许在数的一个范畴里面。所以 Pythagoras 来讲，他觉得数这个东西，不管是算术，不管是几何，那么都是人类的理智所能够把握住。而这个把握住的时候，可以面对说宇宙，面对说人生，用这一把尺去衡量，然后你能够认识这个宇宙，能够认识人生，而因此你有一个智慧，因为你从认识世界的知识，认识人生的这个知识，可以发现从知怎么发展到行，如何把知跟行能够合日，这是一个智慧的表现。所以 Pythagoras 基本上来讲，他是处理人生的问题，不过他的人生问题有宇宙的知识的一个了解做基础。那么这样的把知跟行合日，就是他的学说。而这种学说在西方的世界里面，我们说是很重要，因为同时兼顾到宇宙问题跟人生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